吼吼吼，我不是圣诞天父，赞美神，感谢神啊！我希望你们花点时间 ，OK， 问候周围的每个人 ，Amen。因为接下来的三小时，不开玩笑，我会快一点结束，可能是我们教会最短的讲道之一。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总在每年这时候，对我来说，我老是多愁善感。我跟大家说过，我一直很爱圣诞节期。自从我还是小男孩，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感到神的同在，我无法描述，也给不出什么逻辑。当时我大概才五岁左右啊，是在新加坡某间教会，我妈妈带我去，因为当时我们不是啊每周日都去教会。但在那特别的时刻，因为是圣诞节，他带我去教会，那间教会他们在唱一首歌，我现在会告诉你是什么歌。当我走进去时，我不知教会生活该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身为小男孩，我被告知，如果你圣诞节去教会，就会得到圣诞礼物。我仍然记得我收到的圣诞礼物，那是一个士兵，就是那种士兵，是有些人在我的年代我还记得，贾斯汀喜欢这样对我，每当我们讲到过去，他会这样回到，他会用那个声音，在我的年代，他都这样戳弄我。你还记得那个士兵吗？就是周围有块像纸的旗子，你把它抛起来，他是个伞兵，你还记得吗？哦，直接暴露了你的年龄。那是他们送我的圣诞礼物，我就把圣诞节和礼物连在一起了。在那之后，立刻就有位女士在前面，她有张图表，她翻了一下，图表上的字我不太认识，因为我当时只有五岁。她翻着那张表，在那时候，你知道，当她翻页时，他们开始唱，唱的是平安夜。当他们唱平安夜时，神同在席卷了我，直到今天，我可以说我再也没像小时候感觉到那种同在。因此，每当我经过那间教会，总之那间教会的牧师和领袖都听过我的见证，因为我有次提到教会的名字，所以他们都说哇，我们好高兴，很荣幸能在你年轻时接待过你。那间教会已经存在很久了，那是个蒙福的经验啊！从那时起，虽然我们在那之后不再去教会，但我从未忘记那段经历。我祈求他的同在变得真实。你看，各位，我们不是团契，我们也不是相信教条或信条，是相信一个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此时纪念他的诞生。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不知道你此时在经历什么，但有个人知道，甚至知道你头发的数量。他在圣经中说，神的话语里，他把每滴眼泪都收在瓶子里，放在天堂的某处，每个忧伤都被他标记。他数算星星，今天的科学家也算不出来。他创造星辰，呼唤他们的名，医治破碎的心。这位神不是一位说 OK， 我给你一套规则，你遵守就好，对吗？我爱你 from a distance， 这是我对你的爱 from a distance。 不，他降临了，这就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所说的，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妥拉被赐给了摩西，他是神的仆人，但恩典和真理降临了，降临很个人。我能在远处把东西给你，可以邮寄给你，可以快递给你，但如果我来找你，那就很个人。恩典与真理在希伯来文中是 chesed v'emet，恩典和真理由耶稣基督而来， 他来到我们所在之处。你看，有时我们会说，像是我在2001年1月5日找到主，但其实主并没有失踪。我明白这个说法，其实是主找到了你，是我们迷失了，迷失在追求一些以为能满足我们的东西，把娱乐、运动或类似的东西当成偶像，这在正常的使用下没有不对。让我们试着寻找满足感，因为内心深处我们感到空虚，我们知道没有满足，只有神才能满足，因为你的内心有一个神形状的真空。我们所有人都如羊，以赛亚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都偏行己路。但耶稣有次分享这个比喻，他说，曾有位牧羊人失去了一只羊，知道他怎么做的吗？离开那99只羊，去寻找迷失的那只。首先，朋友们，让我告诉你，没人会这样做。今天的牧羊人不会这样，你得减少损失，不能离开那99只，对吗？是在拿他们冒险，但他宁愿寻找那走失的，因为他走失了，所以他寻找走失的，所以是牧羊人找到羊，不是羊找到牧羊人。当他找到羊时，耶稣说，他把羊扛在肩上走回去，告诉他所有朋友，来吧，我们来开派对，让我们来为走失的羊庆祝，我找到他了，来庆祝吧。没有牧羊人会这样做。我其实听到一个所谓的牧羊人，因为世界上有各种牧羊人，有一个牧羊人说，当羊走失时，牧羊人会怎么做吗？我后来发现，不是每个牧羊人都这样，在某些地方是真的，但他讲的好像这是常规。他说，当羊走失时，你知道牧羊人会怎么教训羊吗？这样羊就不会再走失。折断他的腿。他折断羊的腿，然后把羊带到他身边。所以当羊的腿在恢复时，羊就在他身边。他说，神就是如此对待我们。让我告诉你，朋友们，在圣经中记载，大卫吟唱最著名的诗篇是诗篇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折断我的腿。不，没有一句是这样说的，对吗？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知道什么是苏醒吗？就是说，有些人你不是个好争论愤怒的人，只是需要被复苏。你压力很大，你心力交瘁，你有焦虑，甚至不知道他们充满你的心，控制你的行为，但主会使你复苏。身为牧羊人，他会使羊复苏，而他会把最软弱的羊抱在他的怀里。先知以赛亚也说，他要像牧羊人牧养羊群，用膀臂聚集羔羊，就是小羊，他必引导那如养小羊的。以色列的神就是这种牧羊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这位神如此爱世人，如此爱你，可以换成你的名字，如此爱你。我喜欢如此这个词，很强烈，很小却很强烈，如此，因为神如此爱你，如此爱你，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圣诞节会有树，这是个习俗，我们会在树下放礼物，因为我们收到最大的礼物已挂在树上。阿们， 知道为什么吗？为何它会挂在树上？因为历世历代经过时间的走廊，神拣选一个民族来向世人显现，现在神爱全世界，但神选择一个民族来向全世界显示他是如何。所以神说，如果你顺服我，我会祝福你，如果你违背我，诅咒就会降临。我不能说就是男生就是男生，就对一切眼不见为净，那会让我显得仁慈但不公正，不是公义。我必须信守承诺，如果你顺服我，我会祝福你，如果你不顺服，我会诅咒你。圣经一直在说，神从不想要这种的制度，神要的是恩典和真理，不是摩西赐下的律法。事实上在西乃山神赐下十诫的那一天，你们都知道十诫对吧？神赐给切尔顿希斯顿的，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当神赐下所有十诫时，重点是在你身上，在人身上，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但人很软弱，人是有罪的，自从亚当犯罪后，罪就在我们血液里，人不能，即使是在思想中，他们越尝试就越糟糕。如果我现在说不要想粉红大象，粉红大象别想了，别想它，你就越会想。就像食物，现在不该谈食物， OK。 如果你要某人别做，他越想别做就越会去做别做。所以律法没有问题，如果所有这个会堂现在是空的，会看到这里有很多门，但特别有扇门上写着请勿窥探此房，请勿偷看，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其他人。你一会儿之后想做什么，你可能会走开，然后转身，然后走向他，但又再次转身，确定没有人在看你，对吗？有东西在你内心被激起，是什么？是律法有错吗？律法有问题吗？律法没有问题，律法是完美的，神的律法是完美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但它无法使我们圣洁，无法使我们完美。在神颁布律法的那一天，就知道人会犯罪，他们立刻就做了什么？在神尚未赐下律法前，这是所有人类的骄傲。好了，记住，神拣选以色列民族是要借着他们来显明，要向世界各国和世上所有外邦人来显明他是怎样的神。但是人，身为人，我们都有骄傲，我们都会想，神啊，别祝福我，别，我有自己的方式，只要告诉我，给我一套规章制度，就是我正在追求这个课程，正在学这个，一直在改进自己。但问题是，罪就在血液里，你无法不犯罪，甚至你的思想生活。所以人，神知道，神都知道，但人有这种骄傲。所以当神赐下律法之前，人已对神说，希伯来文他说，你所说的我们都遵行。意思是凡你对我们说的我们都会遵行，是肯定的，在神还没给他们十诫之前。那就是我们所有人，我们说我们可以，我们做得到。他们做了什么？第一件事就是造金牛犊。第一条诫命是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造别的偶像。而他们首先做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当你将自己置于律法下，律法没有错，但罪的欲望被激起了，你越是试着不这么做，神知道那个制度行不通，知道神做了什么，神差他的儿子来，神透过他的宝血与人立新的约。新约是这样，我要将律法放在你里面，将律法写在你的心上，你会知道该怎么做。没人需要教导邻舍，认识耶和华，认识耶和华，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注意新约不是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重点不在于你，是在于神。我要将律法放在你心里，我要做你的神，你若有病，我必医治你。Amen， 你遇到困难，我是你的磐石，避难所，你的保护之地。 哎妹，如果你迷失，我是你的牧羊人，我会找到你，我会找到你。找到你之后，我会庆祝。哎妹，凡你所需要的，就像空白支票。当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当耶稣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说，在亚伯拉罕前就有了我，他们明白他在宣告神性，而他是神。哎妹，我就像空白支票，能填写任何你需要的。你今天缺乏力量，他说我是你的力量。所以新约是关于神，我要我要我要，最棒的部分，新约的一切都与最后一句相符合。他说我必怜悯你们的不义，你们的罪我将不再纪念。这有了改变，因为在约中，神与摩西为以色列人所立的第一个约是，我不会忘记你们的罪，我必追讨你的罪直到三四代，表示诅咒将会来到。但在新约之下，圣经清楚地说，神并不喜欢这个约。那为何神要赐下呢？因为神知道人的骄傲，他们要先明白自己的需要，才能看到对耶稣的需要，否则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不需要他。这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这样讲到的原因。各位，若你的眼叫你跌倒弯出来，就丢掉，你的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把它扔掉。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但我告诉你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在心里脱她的衣服，你就已经在心里犯奸淫了。这把我们所有人放在同个地方，同一个竞技场上，对吗？所有人都犯了罪。我们说我们没有在肉体上犯罪，我没杀人，屏幕时我没杀人。你开车时有恨过谁吗？开车时，尤其是在新加坡开车，你曾希望那个人出车祸吗？啊？你曾希望某人死掉吗？你曾在心里恨过别人吗？在你心中有过苦毒吗？耶稣说，如果你恨一个人，在神眼中这是谋杀。神不像我们那样定义罪，你看我们彼此评断，以别人的行为判断别人，以自己的意图判断自己，即使我们的行为是错的，也会说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总是为自己辩解，但却以别人的行为来审判别人，而神是从心来审判罪的。神知道所有人都迷失了，那耶稣为何这样说，若你的眼叫你跌倒弯出来，丢远远的，你的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真的要这样做吗？当然不是，否则教会就会像巨大的截肢病房。屏幕师，你早就应该讲这篇道了。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神是这样对待罪的。各位，别选择你们想要的律法，你不能选择，我看看我遵守十条中的七条还不错，神不以常态来评分，神是完美的。 Amen， 是非黑即白。雅各是这样说的，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全部律法。神知道所有人都做不到，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Amen。在古代以色列，他们会这样做，当有人犯罪时，他们无法守律法，对吗？他们总是犯罪，即使是大卫当中最优秀的，也犯了谋杀和通奸。他与别人的妻子通奸，然后他把他丈夫杀了，就能得到他的妻子。根据律法是两个死刑，但大卫知道如何投靠神的怜悯。我总是说大卫，大卫王，是啊，旧约的人却有新约的心态。阿们。大卫投靠神的和赛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的祷告写在诗篇51篇，求你怜悯我，神，求你怜悯我。神怜悯了他，他没有死，尽管律法要求用石头砸死他。然后当耶稣在地上传道时，你们都知道这是圣经 约翰福音八章，圣经说耶稣到圣殿里去教训人。耶稣当时做的是，当他在圣殿范围内教导时，他们带给耶稣，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以律法为荣的人，他们是那种说我们比你们会守律法，你们都是罪人，我们比你们更高尚，因为就是有这样的人。那不是朋友们，基督教不是宗教，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基督做了什么，弥赛亚成就了什么。 Amen。 他们带着女人到耶稣面前，当耶稣在圣殿范围内教导，圣殿范围不是圣殿本身，没人在圣殿里教导，在希律王时代时，好吧，希律的圣殿 OK 是这样称呼，但当时没人在圣殿里教导，祭司会在圣殿里服侍，但祭司拉比会在圣殿范围内教导。他们带了一个行淫的女人来见耶稣，想想有多么离谱，这有多么难看，带一个行淫时被抓的人来，目的何在？当你带行淫时被抓的人来时，据我所知，行淫需要两个人，对吗？两个人，对吧？他们只带那女人来。宗教对女人是很残忍的，因为魔鬼讨厌弥赛亚是透过女人，透过童女降生。阿们。他们把他带给耶稣，然后对他说，夫子，真希望我有胡子来示范。我们知道你爱律法，知道你教导，我们要顺服神，但我们抓到这女人正在行淫，而摩西的律法说她该被石头砸死。你怎么说？你觉得他们在乎他吗？觉得他们真的在乎摩西的律法、神的圣洁、神的标准吗？不，他们不在乎神的标准，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想抓耶稣。他们嫉妒耶稣，因为神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他就周流四方行善，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们嫉妒，因为众人都在跟随他，所以他们对神的公义不感兴趣，他们在那儿不是为了平反神的圣洁，他们是去抓耶稣的。摩西说用石头砸死，你怎么说？如果耶稣说砸死他，就遵守了律法，对吗？律法的命令，摩西律法是要如此，对吗？但耶稣对身边的每个人谈到神的爱，那些被他医治，瞎眼得看见的，耳聋得听见的，死人得复活，麻风病得洁净，他们都会看到，哦，他不是真的相信他所教的，那不是真的。耶稣会怎么说？若他说砸他，他们就会说只是一件小事，夫子。但若说别砸他，就违反摩西的律法。无论如何都能抓到耶稣。圣经说耶稣没有回答，耶稣弯下了腰，用他的手指在地上写字，这是传道人穿宽松裤子的原因，所以在做这种事时裤子不会裂开，这有帮助。所以他，圣经说耶稣没回答他们，用手指在地上写字，在地上写字后就站起来，接着他这么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第一个扔石头。在他说完之后就跪下，又在地上写字。他两次跪下弯腰在地上写字，我称这篇讲道为当神弯下了腰。他若从未弯下腰，没人能得救。 而圣经说，从你们的良心开始，一个个都从年长到最年轻的，一个接一个丢下了石头，他们丢下石头就离开了。那里只剩下耶稣和那女人。耶稣看着他。哦，对了，当耶稣用手指在地上写字时，许多年前，就是我一直在想，我总会问很多人不会问的圣经的问题。例如，我总是想知道他在地上写了什么，他到底写了什么。到后来我才知道，我为此祷告，为此求问神，后来才明白写什么不是重点，而是在于他写在地上。当我到以色列看到圣殿的模型，我看到拉比教导的圣殿范围，甚至是南边通往圣殿的阶梯都是石头做的。然后我发现耶稣是用手指在石头上写字，跟你看的电影不一样，对吧？他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线，嘘嘘嘘嘘嘘，就像牛仔。这不是西部，这不是乡村，不是西部牛仔，好吧？他不是在沙上画线，用手指在石头上写字。这说明了什么？圣经不止一次提到，当神写十诫给摩西时，是用手指写在石头上。所以他们告诉耶稣，摩西说，这要用石头打死。耶稣弯下腰，用手指在地上写字，是在对他们说，你敢跟我谈摩西的律法？我就是写着律法的人。所以他以婴孩降生在伯利恒的夜晚，在大卫城里，天使宣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不是法官，不是颁布律法的人，不是新律法的颁布者，而是救主。救主。 Amen。 神总共颁布了十诫几次呢？ OK， 答对的人有特别的奖品。好，而这间教会的会友都不能参加，只有访客最后可以领奖。神总共颁布了十诫几次？两次。第一次，知道是谁违反了所有十诫吗？其实是摩西。当他把石板搬下来，看见以色列人有只金牛犊，像我说的，就算你想遵守律法，不会让他们也遵守。事实上，他们违反了第一条诫命，那是只金牛犊，就是偶像崇拜，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其实是激起犯罪的欲望。就像我说的，律法没有问题，是完美的，是人有问题，对吗？所以摩西砸碎了石板，其实他是在展现，如果把石板带进营地，所有人都会死，所以才这样做。他知道，如果他这样做，神就得有与他们罪性同工的新计划。神也这样做，神说摩西回到山上，摩西上山去，这次神把会幕给了他。神说，从现在起，当有人犯罪，违反了律法，神的律法，你要这么做，带一只羔羊来。 OK， 带一只羔羊来，我想做个示范。 OK， 我得找一只可爱的羔羊，这里有只瘦瘦的，而且 OK， 我选你，弟兄来吧，瘦瘦的那只会被献上来。如果我用它当羔羊，你会以为他们献上的是邓玲或长颈鹿。 OK， 这就是羔羊。 OK， 这没排练过好吗？我大可播放影片，但我觉得这个更符合我今天讲到的氛围。好了，面对我，羔羊，把你的手放在你的，你是羔羊，拔拔。 OK， 当时发生的是当以色列人犯罪，这是摩西第二次上山时神给的流程。神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把我的十诫放在 a coverlet， 一个遮盖施恩宝座，我要把十诫放在施恩宝座下，当我看着他时会看到怜悯，那是你放血的地方，血能遮盖罪，所以必须由童女所生，因为自从亚当犯罪后他的血就有罪。你知道你的疾病之类的可以从父亲传给儿子，从父传子，是透过你的血，所以医生会建议做血液检查，只有一个人的血是无罪的，只有一个人出生时血管里流着皇室的血，那就是耶稣。这是要由童女所生的必要性。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胎盘，母亲的胎盘会供给营养给胚胎氧气，给胎儿，给孩子，而孩子在另一方面会把他的排泄物，他的二氧化碳送回给母亲，母亲没有任何一滴血会进到胎儿体内。你知道这个吗？这是个新发现，顺带一提，许多年来人们认为母亲会把血输给胎儿，这样的话玛利亚是有罪的，所有人都会有罪，表示玛利亚会把她的血给圣子，不是的。神设立童女生子， Amen， 来自大卫家，玛利亚来自大卫家族，所以耶稣是童女所生，他所有的血都是来自天父。 Amen， 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无法得赦免，神不能以神的身份死去，他必须成为人，但他如此爱我们，他不想派天使来，他不想派，就自己来。神爱世人赐下他的独生子， Amen。 所以会怎样呢？假设他有罪，对吧？对吗？所以他把这个带到圣殿或是会幕，Mishkan， 他把羊带来。好的，你看，想象他是白羊，他穿黑色，但是只白羊。OK， 他是个罪人，他穿黑色很正确。OK， 你犯了罪，会怎么样？他带去给祭司，说祭司，圣殿的祭司，或是说 Mishkan， 然后祭司看着羔羊，祭司没有看着他。他为何在这里？很明显，非常明显，没必要说你犯罪了，对吗？他会用新加坡的方式回答：
野龙，
野鹿，为何你在这儿？或者更短，我在这儿。好了，所以祭司不会去看他，他为何会在？很明显，他犯了罪。祭司是看羔羊。祭司会检查羔羊，羔羊有瑕疵吗？羔羊有任何缺陷吗？如果羔羊没有任何瑕疵，祭司会说你的羔羊是好的。他带羔羊来的目的是什么？羔羊现在要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他会来。这是前面我们示范很多次，你们以前都看过示范，对吧？他有多坏不重要，而是他的羔羊有多好。你有多坏并不重要，而是你的羔羊是谁。当耶稣30岁时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即将进入公开侍奉，施洗约翰看着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亚伯拉罕带着儿子上山，亚伯拉罕的儿子看着他说：父啊，我看见柴，我看见火，但羔羊在哪里？亚伯拉罕回答说：神会自己供应羔羊。真正的羔羊来了，自古穿越时间的走廊，人一直在这样做。好了，把手放在他身上， OK， 他的罪现在被转移了，这叫做认同。他的罪现在转移到羔羊身上，Amen。 不止如此，现在他的罪转移到羔羊身上，羔羊的无罪，羔羊的公义转移到他身上。 这叫做神圣的交换，这正是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当耶稣死时，耶稣所有的，他一切所事，他从未犯罪，他的血里没有罪。 Amen。 有次他站在法利赛人面前说，你们有谁能定我的罪？没有人。那无罪的挂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被杀害，而是他舍命。当他们来捉拿他时，他问，你们来捉拿谁？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他走上前，他说，你们找到我了，让他们走，让他的门徒走。当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再一次他说，我是。这在原文里顺带一提，在圣经里，我是，他们都向后倒下。他等他们站起来逮捕他。要知道一件事，他不是被杀，是舍下自己的生命。他来是为了这个原因，所以作为婴孩，他被放在马槽里牲畜的饲料槽中。喂牲畜的饲料槽不是用木头，而是石头做的。抱歉破坏了你对耶稣降生的印象，但他是石头做的，像一个埋葬之处。他出生就是为了死，他是唯一的婴儿，被拆来世上做我们的赎罪祭。作为赎罪祭，这个转移发生了，罪人所有的罪都进到羔羊身上，羔羊的义进到罪人身上。现在用刀，祭司把刀给他，他杀了羔羊，倒下。 OK 好吗？很好。现在羔羊死了，为何是献祭者动手？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杀了羔羊，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Amen。 现在因为他现在代替了罪人，在祭坛上被焚烧，四方的祭坛称为燔祭坛，他被焚烧。 Amen。而圣经说神悦纳的赎罪祭，对吗？这个人就带着神的光离开，和神的恩惠，神的良善，而神的祝福会伴随他一生一世，都照耀他，直到他下次犯罪。这个制度并不完美，这制度就像掩盖罪，把罪遮起来，遮掩罪恶，就像你的信用卡。哎，各位记住这一点，信用卡不是你真正的付款。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信用卡不是真正的付款，是先遮起来，直到你得付款，对吗？所以一切献祭都是神真正羔羊将来的预表，不只是遮盖罪，他的血会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比血还白。阿们。现在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耶稣成为你的罪，好使你能成为他的义。他独自在十字架上，好叫你永不孤单。 Amen。 他在十字架上早逝，使你长寿，他担当你的疾病，使你有他的健康和他的 shalom 福祉。 Amen。 他被神遗弃，他抬起头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呢？耶稣从未在他地上的事工中从未称呼神我的神，他总是说父啊，阿爸，阿爸，他称呼神阿爸，父啊，父啊。第一次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这样你我就可以喊我的父。他取代了你，好让你取代他恩宠的位置。他哭喊，你为何离弃我？因为神的眼目纯洁，不容许看见罪，他却把我们的罪都背在身上，好让我们能呼喊，你为何如此祝福我？阿们。神所看见的是现实，不是人所看见的，这是神所看见的。从现在开始，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神看你是永远公义的。给他们掌声，赞美主，感谢你耶稣。对了，你们看到复活了。好，复活也是耶稣工作的一部分。他在第三天复活， 走出了坟墓，是身体上，不是属灵上。他说，因为他对我们所有人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必活着。因为死亡，听好，死亡是因罪而来，表示天父对人类的计划，在我们天父的心中，从未计划人类会死亡。所以我们参加葬礼之类的活动，会知道这是件悲哀的事，这不是神的计划。我们本能知道，我们知道病痛、疾病、死亡不是神的计划，一切都是因罪而来。但新地即将到来，圣经说耶稣会再来， Amen， 要来建立和平之君，以色列的王要回来了，哈利路亚，地上将有和平， Amen， Amen。 所以我们庆祝他的诞生，但请记住，他是复活的，在父的右边。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赞美他，哈利路亚，阿们。你们被祝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啊！我想给你们一点时间，可以的话不要有人走动，我们还有时间唱最后一首歌，然后雪就会落下。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主，希望你和我一起祷告，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还有你们的家人。如果那是你，就说，牧师祷告，帮我祷告，天父，我想帮我向天父祷告，我要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现在就要为你这么做。说，亲爱的天父，父神，阿爸，你差你的儿子，我的主耶稣，成为人，让他流出宝血，洗净我的罪。我相信，在那十字架上，基督带走了我的罪，我的审判，还有我的定罪。此时此刻，在你面前，我领受他的公义，我领受他的恩惠。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我的救主，我全心相信你，使他从死里复活。现今他活着，从死里复活，他是我的牧者，我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赞美主。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我的朋友，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了，不再离他遥远，与他的心如此接近，是神家里的一份子。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的主，在你一生一世，他都会做你的牧者。他在牧羊人诗篇结尾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希伯来文其实是良善和怜悯，在2025年的每一天都会追着你和各位，包括2025年。 Amen。 在未来的日子，我会跟你分享2025年神放在我心上的事，继续来教会赞美主。 Amen。 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了，在外面花点时间，如果你做了那个祷告，有个欢迎区，你可以问接待怎么去，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OK。 你离开前去那里领取礼物，别急着走，反正也很挤，对吗？我们会让你早点离开，好让你有时间慢慢走。赞美主，请大家起立。嘿嘿，我和家人要祝大家有个蒙福的圣诞佳节，在新的一年有个美好和蒙福的一年。 Amen。 在离开前花点时间互相祝福， Amen。 这些都是你的家人，我们都彼此相爱， 神的同在一定在这里。 Amen， 让我们庆祝圣诞节。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继续祝福你身旁的人，你的左右，你的身后，你的前面。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ospero Año Felicidad.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ospero Año Felicidad.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bottom.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ospero Año Felicidad.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ospero Año Felicidad.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Amen, amen.在场的人都举起手，愿主祝福你，在这一周保守你，主使他的脸光照你并恩待你，愿主向你扬脸，赐你 Shalom。 Amen。 你能听到铃声吗？
Everybody likes to take a holiday. Everybody likes to take a rest. Spending time together with the family. Sharing lots of love and happinessChristmas tree. Jesus is the King, born for you and me. Come on, ring those bells. Everybody say, Jesus, we remember this your birthday. Celebrations come because
because of something good. Celebrations we love to recall. Mary had a baby born in Bethlehem. Celebration of them all. Come on, ring those bells. Light the Christmas tree. Oh, Jesus is the King.
Jesus, we remember.